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夏目漱石长篇小说《后来的事》，由文道书社出品，冰凌演播。后来的事，第25集，大结局。代柱在晚间10点过后悄悄地走出门。现在还上哪儿去啊？门也诧异地问道。
有点事。
代柱含糊其辞地回答后，径自来到四丁的大街上。由于时值盛夏，街上的气氛还同初长灯时差不多。有好几个身穿单衣的人从代柱的身边走过，在代柱看来，那只是一些会动的东西罢了。街两旁的商店无不灯火明亮，代柱像是感到目眩似的，弯进电灯光稀疏的巷子，走到江户川畔。夜风轻拂，黑乎乎的樱树叶子在微微晃动。有两个人站在桥上，倚着栏杆向下俯视。代柱在金刚寺般不曾碰见一个人。岩崎家内高高的石头围墙从左右两边把狭窄的坡道堵住了。平冈家的所在地区依旧很寂静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灯火。对面过来一辆空的人力车，车轮发出震耳的响声。代柱走到平冈家的围墙旁停下，探着身子窥视，里面一片漆黑，只见紧闭着的门上，门灯寂然地照着门牌，门灯的玻璃上，斜映着壁虎的身影。代柱今天早晨也来过这儿，午后则在这一带街上执着，希望能遇上女仆上街买东西什么的机会，好拦住她探听三千代的病况。但是一直没见女仆出来过，也不见平冈的影子。走进围墙侧耳倾听，又听不到人声，希望有医生出来时向前仔细探问，又不见平冈家的门前停有什么医生坐的车子。代柱在执着的过程中受到强劲的太阳光的照射，头脑就像海涛般的晃荡起来，脚步一停，人就支持不住要倒下来。一迈步呢，就觉得整个大地都在摇动。代柱忍着这份难受劲儿，艰难地拖着步子回到家中。晚饭没吃，便躺下来不动了。这时候，令人生畏的太阳总算西落，夜幕渐渐降临，繁星也越发明亮了。代柱在暮色和夜凉中醒过来，便又头顶露水往三千代这边来了。代柱在三千代的家门前走过来踱过去的几经徘徊，每走到门灯下就停步5分钟10分钟，凝神静听，但是根本听不见屋里有什么动静。代柱每次在门灯下站住，就看到那只壁虎把身体紧贴在门灯的玻璃上，斜映着黑黑的身影一动不动。一看到这只壁虎，代柱就感到不快，壁虎那一动不动的形态引起他异常的焦虑，他因精神的过分紧张而陷入迷信的深坑了。他想象着三千代的命危在旦夕，想象着三千代正在受折磨，想象着三千代在弥留之际急望同自己见一面，苟延残喘不肯断气。代柱攥紧拳头，忍无可忍地要去砸破平冈家的大门，但顿时意识到自己乃是一个根本无权用手指碰一下平冈的东西的人。代柱感到十分恐惧，拔腿便跑，听得寂静的小路上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在震响。代柱愈奔愈恐惧，放慢步子时气都快喘不过来了。路旁有石头台阶，代柱似梦非梦地坐下去，以手支额，不动弹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戴柱睁开闭着的眼睛，只见眼前是又高又大的黑色门扉，一棵巨松展着枝柯从门的上方伸到了树篱外。原来自己是在寺庙门口休息呢。戴柱站起来，又枉然地开步走。不一会儿，再次走到平冈家所在的小路上，像是在做梦似的停在那门灯前。壁虎的身影还在远处。戴柱见状，蔚然长叹，终于经小石川朝南面下行而去。当晚，戴柱的脑袋仿佛在火焰般的热旋风中不停地旋转，戴柱拼命想从旋风中挣脱出来，但是脑袋根本不听指挥，像树叶似的一刻不停地随着热风旋转。第二天又是艳阳当空，室外日光闪闪，无不笼罩在火辣辣的阳光下。过了8点钟，戴柱才勉强起床，一下床只觉得两眼发黑。戴柱照常去淋一阵冷水，然后进书房坐着出神。这时候门也来了，说是有客来访。说后站在房门口诧异地望着戴柱。戴柱懒得回答，也不问一下来客是谁，只把手支着的脸蛋转过一半来对着门爷。这时走廊上响起了来客的脚步声，是哥哥程武不等仆人来引路就径自进来了。哦，请这边坐。戴柱好容易起口让了座，程武一落座就取出扇子使劲往麻布衣衫的领口扇风，一面喘着粗气，看来他那肥胖的身子是被酷暑烤得够苦的了。真是热死了，程武说。家里都好吧？戴柱问道，看上去只是疲惫不堪。两人谈了些惯常的话，戴柱的举止谈吐自然显得有些反常，但是哥哥程武也没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是趁着谈话的间歇深明来意地说，今天来这儿是……他说着把手伸进怀里取出一封信，是想当面问你一些事儿。随即把信封反个面出示给戴柱看，问道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信封的反面写着发信人平冈的地址和姓名，是平冈的亲笔。认识的，戴柱如同机械似的回答。说是你从前的同级同学，对吗？对的。你也认识这个人的妻子？认识的。哥哥程武又拿起扇子啪嗒啪嗒地扇了两三回，然后把身子向前探探，放低了嗓门，这个人的妻子同你有着什么瓜葛吧？戴柱原想把一切事情和盘托出，但是听哥哥问得如此笼统，觉得三言两语怎么可能把那样复杂的经过说得清楚呢？一时不知从何处谈起了。哥哥程武从信封中取出信纸，卷起4-5寸光景递给戴柱，说道，不瞒你说，这个叫平冈的人把这信寄给了父亲，喏，你看一看吧。戴柱默默地接过信来看，哥哥的两眼一直注视着戴柱的前额。信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戴柱一行两行地往下读，读过的部分从他手里垂下来，已经长至2尺多了，信还不像有结束的样子。戴柱的眼中直冒金星，脑袋像铅一样沉。戴柱勉强自己一定要把信读完，全身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重压， 腋下被汗水浸湿了。好容易读完时，戴柱已没有勇气把手里的信收卷起来，信纸就那样展开着摊在桌上。信上写的事情都是真的？哥哥低声问道。
是真的，
戴柱只是这么回答。哥哥像是受到了突然的袭击，顿时停住了手中摇着的扇子。两人有好一会儿相对无言。后来哥哥表示惊愕地说，哎呀，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呀，竟然干出这种蠢事来。戴珠依然缄口不语。
不论是什么女子，你想娶的话还愁娶不到吗？
哥哥又说道。戴珠还是默不作声。哥哥第三次开口了，说道，
过去还以为你是不会干什么荒唐事的人，而今居然闹出这等丑事，那家中以前特意在你身上花的那些钱不是白花了吗？
戴珠已没有勇气向哥哥说清楚自己的立场，因为直到不久之前为止，他和哥哥的意见是一致的。
你嫂子流泪了，
哥哥说。
是吗？
戴柱好像在梦中似的答道。
父亲很生气。
戴柱没有搭腔，只是把望着远处的视线转到了哥哥身上。
你这个人平时就有点糊涂，不过我总以为你会有不糊涂的一天的，所以一直同你保持着关系。但是我这次失望了，你是个地地道道的糊涂虫，世上再没有比糊涂虫更危险的了。你要做什么，你在想什么，使人无法安心。你自己固然可以想怎么就怎么，但是你得考虑考虑父亲和我这个做哥哥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啊。你脑子里有没有想到过家庭的名誉啊？
哥哥的话像耳边风一样掠过戴珠的耳朵。戴珠只是感到苦痛遍及全身，但是在哥哥面前并没有因受到良心的鞭挞而动摇的表现。戴珠现在根本不想通过完善的辩解来求得这位世俗兄长的同情，他不想演这出戏，他自信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正当的，并为此而感到满足，而能够理解自己这种满足感的只有三千代一人。除了三千代，什么父亲了，哥哥了，社会了，世人了，全是敌人。这些人们想让他和他在熊熊的烈火的包围中烧死。
戴珠觉得，如果能够默默地同三千代拥抱在一起，被这烈焰早点烧尽，那才是求之不得的事。
他对于哥哥提出的问话，一个字不回答，只是用手支着沉重的脑袋，宛如石头似的一动不动。
戴珠，哥哥喊道，我今天是奉父命来的，你这一阵子变得不上家中去了，往常有必要时是父亲差人叫你去谈的，但是这次父亲说讨厌看到你，命我来走一次，问问看情况是否属实，我便来了。父亲说，如果戴珠要辩白，就听他辩白，如果没有任何可辩白的，凭刚所说的句句属实。父亲这么说道，那我今生今世不同戴珠见面了，他要去哪儿，要干什么，悉听他辩。不过从此以后，我没有他这个儿子，他也别把我当老子了。真的，父亲是这么说的。我听了你刚才的回答，可见平刚信上写的没有一句是谎话，这就毫无办法了。而且我看你对此事是既不后悔也不想认罪，那么我回去后也无法替你在父亲面前说情了，我只能把父亲交代下来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你，然后回家去。你看怎么样？父亲说的话你都明白了？
都明白了， 带住简明的回答。
你真是个大笨蛋，
哥哥大声说。带住没有把低着的头抬起来。
你这个人一点气魄也没有，
哥哥又说。
平时说起话来比别人振振有词，到紧要关头竟然哑口无言了，背地里却干着有伤父兄名誉的勾当，你以往受的教育都哪儿去了？
陈武拿起桌上的信纸卷起来，寂静的屋里只有卷纸的沙沙响声。哥哥把信纸依原样装入信封，塞到怀里。
好，我告辞了。
哥哥这次用的是平时的语调，带住恭敬的打理之意。
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
哥哥丢下这句话，走出了正门。哥哥走后，带住有好一会儿像原来那样坐着，纹丝不动。门也来十多茶具的时候，带住才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门爷啊，我出去找人谈谈，看看是否能找到个工作。
戴柱迫不及待地戴上鸭舌帽，阳伞也不用，疾步走出门去。外面正是酷日当头的时候。戴柱在鼹鼠中迈着急促的步子走着，太阳从戴柱的头顶上往下直射，干热的尘土像火灰似的粘在他的光脚板上。戴住心里直觉的火烧火燎的，
简直焦头烂额，简直焦头烂额了。
戴住边跑边喃喃自语。来到范田桥，戴住乘上电车，电车一直朝前驶去。
啊，动了，人世间在动了。
周围的人只听戴住在嘟囔。戴住的脑袋随着电车行驶的速度而晃动，随着这晃动，戴住感到好像在受炉火的烘烤，心想
如此乘上半天车恐怕真要焦头烂额了。
不一会儿，一只红色的油桶映入眼帘，那红色又立即窜进了戴住的脑袋，开始打转。伞店门前的招牌上高高的挂着四柄扎在一起的红色布伞，伞的颜色又窜进了戴柱的脑海里，一刻不停地翻着漩涡。交叉路口有人在卖血红颜色的大气球，电车在路口急速拐弯时，气球追赶上来窜进戴柱的脑海里。载着小油包的红色车子同电车擦身而过时，又映进了戴柱的脑海里。香烟店的布帘是红色的，街市商品大减价的旗子也是红色的，电线杆子又是红色的，涂着红漆的招牌一块连着一块。最后人世间变成了一片大红的火海，火舌围绕着戴柱的脑袋不停地喷吐。戴柱下定决心乘着这辆电车前进，直到自己的脑袋烧化为止。夏目漱石长篇小说《后来的事》已全部播送完毕，由文道书社出品，冰凌演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